这期节目讨论的不只是美国该给科学多少钱，而是钱由谁决定，投给谁，怎样容忍失败，以及科学如何重新获得信任。我们沿着访谈顺序听清主持人的数据与质疑，也保留克拉奇奥斯每项政策主张的条件。从白宫协调到科学方法 ,OSTP 如何回应反科学指控，先认识克拉奇奥斯的职位。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也就是 OSTP, 负责协调联邦科学与技术政策。这个办公室于1976年依法设立，白宫科技咨询的前身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没有一个包办科技事务的超级机构， NSF 管基础研究，能源部运营国家实验室，国防体系有 DARPA 等研发项目。OSTP 的角色是与总统确定全国科技议程，再协调这些机构落实。克拉奇奥斯还提到，特朗普第一任期里，他曾以美国首席技术官身份负责技术板块。主持人接着质问，这届政府反科学吗？克拉奇奥斯否认，并以数周前发布的《科学新黄金时代》为证，称政府想支持青年科学家重大突破和全美各地的研究者。主持人则引用 Nature 2000名读者调查，据节目说 86% 支持卡马拉·哈里斯， 6% 支持特朗普。克拉奇奥斯把这种裂痕归因于过去15至20年的科学政治化，并认为 COVID 的时期把质疑特定权威等同于反科学是问题的高峰。双方给出的原则是，科学始于提问，经实验和数据修正观点，然后继续追问，而不是服从不可挑战的权威。克拉奇奥斯还把这套方法延伸到政策，联邦政府每年约投入2000亿美元科技资金，评价标准不能只有预算增减，还要比较不同机构、科学家、期限和配置方式带来的突破。曼哈顿计划与阿波罗计划，就是政府曾组织完整生态、完成重大目标的例子。科研资金与能源路线、预算重配、DEI 争议和气候政策，谈预算时，克拉奇奥斯提醒，行政部门提出方案，真正掌握拨款权的是国会。他说，给错误方向继续加钱不等于支持科学，政府的动作应看作重配。主持人称，二乌兰政府中断、冻结或终止了约30亿美元尚未支出的在执行拨款。NSF 在节目中被称为美国校外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者，资金多给大学研究者，年预算约80亿到90亿美元。克拉奇奥斯称，拜登时期约1/4 NSF 拨款涉及 DEI, 并把参议院委员会报告中的金额说成每年约20亿美元，四年约80亿美元。报告实际统计的是拜登任期合计约 20.5 亿美元。他的结论是，申请应按研究质量和突破潜力判断，而非附加政治或社会议题条件。气候部分，他转述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立场，气候确在变化，化石燃料增加了二氧化碳，但数据不足以称为气候紧急状态。他以 RCP8.5 为例，认为极端排放情景被过度聚焦，并称相关机构后来不再采用。IPCC 在26年5月澄清，它不开发或拥有这些情景，新的情景模型比较计划情景级，缩窄了高排放端。这不等于 IPCC 宣布旧情景错误或亲自撤回 RCP8.5, 后续报告还会评估新文献。政府偏好的路线是投资能源技术，包括核能、聚变、太阳能和电池储能，其中聚变目标指向 2OOEL, 8亿35年，这是目标而非已经实现的结果。双方主张以新技术替代排放，不愿靠限制供给、抬高价格让技术倒退30到40年。主持人用美国排放上下变化 50% 仍难改变全球结果做例子，也提到中国排放。节目还称，全球约20亿人用木材、粪便或木炭做饭，并援引联合国报告说，室内污染每年造成约300万人死亡。由此，他们认为单边限制效果有限，昂贵能源会先伤害低收入群体。科学产出为何失速？原科学黄金票与弹性拨款。美国并非毫无进步，主持人列出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基因组研究和飞行汽车， 但他认为投入增长没有换来同比例突破。NIH 预算在节目中的数字是1998年约140亿美元，2003年约270亿美元，24年约470亿美元，较1998年超过三倍，突破性疗法却未同步增长。他还引用伊鲁姆定律，称药物研发每美元产出自1995年以来下降约80倍，大约每9年减半。克拉奇奥斯同意科学存在停滞，并以协和式飞机停运后近10到20年的飞行速度不及过去为例。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容易解决的低垂果实可能已经摘完，二是 NIH-NSF 长期重复原有资助流程，只加预算，没有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因此他们不只要重算投入，还要重选科学家和机构。报告提出，在 NSF-NIH 设立原科学单元，用实验比较拨款机制，再按结果调整。普通同行评审组约3到4人，容易选择共识安全区。 NSF 计划测试黄金票，每位评审者有1到3张票，可独立支持非共识项目，不必全组同意。节目说丹麦等地试过类似办法，其风险投资类比是10个项目9个失败，只要一个产生百倍价值。克拉奇奥斯称 NSF 拨款通常约18个月，但 NSF 24财年资助概况给出的研究资助平均期限约 3.1 年。他真正主张测试的是3个月或6个月的快速资金，以及3到5年的长期拨款。要注意，这些是准备测试的机制，节目并未声称已经证明有效。从个人资助到国家任务，分散科研生态的组织逻辑。主持人提出，科研资助可以向风险投资挑创业者，先识别优秀的人，再给自主权。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的原项目转向团队通信工具时，据说约剩300万美元。后来斯莱克以约300亿美元出售。这个商业故事用来说明，最初项目失败不等于个人失去价值。克拉奇奥斯举 NSF 研究生研究奖学金为例，资金跟着个人走，大学为人才竞争。节目称每年约2600个名额，主持人甚至设想给科学家10年自主期，这样可减少逐项审批，让研究者随证据转向。但个人自由之外也有国家任务，克拉奇奥斯说，美国仍能组织阿波罗式工程。节目列出的目标包括28年美国人重返月球，在太空部署核反应堆，23年建设月球基地首批要素，28年形成有科学意义的量子计算机，235年推进巨变。创世纪任务则要用 AI 加速材料、化学、数学和物理研究，目标是让美国科学产出约翻倍。这些都是目标或计划，不是已经发生的成果。阿波罗、曼哈顿计划和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参照范式，政府的边界是支持市场缺少动力的早期竞争前基础研究。主持人说，商业 AI 已有数千亿美元私人资本，所以克拉奇奥斯不想与企业比商业投入，而想让基础研究者使用 AI 并建设服务科学发现的量子工具。组织上，美国以 NSF、 能源部、 DARPA 等分散机构竞争， DARPA 人员和国家安全研发人员留在国防体系，贴近实际用户和任务，而非集中到统一科学机构。他把中国描述为自上而下集中安排，并称2019年管制后，其 EUV 光刻仍无突破。公开报道显示，中国已有原型机，但尚未实现可商用量产，因此没有任何突破过于绝对。这个例子说明的是，集中资源也不保证成功。战后科研资助模型为何需要更新？科研资金可以流向政府机构、大学、企业，也可以流向独立非盈利研究组织。克拉奇奥斯把今天的框架追溯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万尼瓦尔·布什回应罗斯福对战后科学体系的询问，写出《科学无尽的前沿》。这本报告此后约70年像一颗北极星，形成两条主渠道，联邦政府资助大学做基础研究，国家实验室承担政府内部研究。问题是，出资结构已经翻转。节目称，当年大约 70% 研发由政府支付，私营部门占 30%， 今天私营部门约占 70%， 联邦政府约占 30%。 与此同时，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梅奥诊所、马克思普朗克学会及其研究所等独立研究组织和慈善渠道兴起。 克拉奇奥斯并不否定战后模式的历史贡献，而是说1945年的大学中心结构已经无法完整覆盖今天的科研生态全貌。他的判断顺序很清楚，先问企业和慈善机构是否没有动力投入，再根据人工智能、量子、核能、生物等国家优先事项补足缺口。民选政府制定预算本来就会设优先级，但选谁应以科学家和研究水平为中心，而不是只看机构类型。大学研究者、聚焦型研究组织，甚至在个人车库工作的科学家，只要通过相应评议都可以资助。这样既避免重复私人资本已经愿意做的项目，也不会因传统渠道偏好错过新组织和个人人才。中美科学竞争与美国创新生态，主持人用两组数字打开中美竞争。他称中国研发支出从二年约330亿美元增至二一年约6700亿美元，增长约19倍，同期美国约增长3倍。他还说，约10年前美国论文数是中国2倍，如今中国在多数领域约多 50%， 部分生命科学领域除外。不过他也承认论文统计难核实，问题因此变成科学为何要从国家竞争角度衡量。克拉奇奥斯的答案是，科技领导力会变成经济与国家安全能力。半导体、特兰斯福默和大型语言模型都说明基础发现可以长成关键产业。可他认为，美国优势并不只是中央计划，而是政府科研、产业、风险投资、自由市场商业化的组合，再加上对全球学生、研究者和创业者的吸引力，人才愿意来美国学习、创办企业，本身就是创新资产。所以，集中与分散不是二选一，人类基因组计划、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适合由国家围绕明确任务集中资源，未知发现和商业化则需要多机构、多资金来源和市场竞争，允许失败与并行探索。节目给出的比较框架，也就不只是论文多少、预算多大，而是基础研究能否被转成企业、产品和安全能力，一国又能否持续吸引人才。克拉奇奥斯主张的是把少数国家级大任务与分散式发现组合成投资组合。关键技术依赖与本土 STEM 人才，克拉奇奥斯把中国的产业策略描述成一条递进链，复制美国知识产权，做出低价替代品，向美国市场倾销，迫使美国企业退出，最后利用依赖施压。他称，中国已对关键矿产采取或威胁采取限制，因此美国要为关键矿产供应独立做准备。在这个框架里，科研竞争不只发生在实验室，也会通过知识产权、矿产和供应链变成产业安全问题。主持人则从效率发问，中国论文在许多领域增加，是否表明其发现科学已经领先？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供应链成本会不会提高每美元产出？他说，中美研发投入大致相当，但按不同估算，中国每美元科研产出可能是美国的2倍、4倍或10倍。这些是节目中的估算区间，不是一个已经确定的统一倍数。克拉奇奥斯把答案转向本土人才。他称，大约30年前，计算机科学博士获得者中约 70% 是美国人， 30% 是外国人，如今比例反转。因此，美国既要鼓励更多本土学生进入 STEM， 也要照顾刚完成博士、开始学术生涯的青年科学家。节目把他们描述为技能很高却收入偏低，最需要入口与稳定支持的一群人。背后的推理是，如果博士培养长期依赖外国学生，而本土科学素养与供给不足，那么即使美国拥有资金、实验室和市场，也可能缺少维持长期竞争的人才底座。留住全球人才并重建英才教育管线，人才政策不能只走一条路。主持人希望美国更积极留下在本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因为中国也在吸引全球研究者。中国学生取得美国博士后回国进入实验室或产业，就是他担心的人才流失。克拉奇奥斯提出双轨方案，优先让更多美国青年进入 STEM， 同时让愿意留下的外国人才通过合法路径留美。他称，美国 STEM 博士候选人中约70%不是美国人，但公开数据不支持用这个数字概括全部 STEM。 NCSE4 24年学位获得者数据显示，临时签证持有人约占全部博士的三分之一，科学与工程博士的 38%，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博士的 60.7%。 这里说的是学位获得者和签证身份，不是所有在读博士、出生地或公民身份。人才管线对国际学生依赖较高才是它的核心警讯，本土培养还要前移到中学和高中。克拉奇奥斯说， NSF 过去支持过资优学生项目，后来停止，政府应重新鼓励高表现学生。双方批评取消高级代数，弱化 SAT 要求，认为这会削弱潜在科学家的成长路径。节目举了旧金山停止教授高级代数、加州大学 SAT 争议、伯克利补救数学三个例子。主持人还回忆，在 SAT 满分1600分的年代，伯克利录取者大约要1500分，这是他的个人回忆。最后，教育管线要与科研资助接上。新黄金时代强调围绕科学家本人，而非大学名头、组织类型或出身设计奖学金和拨款。可携带资金让个人选择环境，机构则为人才竞争。完整路径是早期识别高潜力学生，扩大本土 STEM 队伍，同时合法留下全球博士人才，进入职业阶段后再用个人导向资金支持青年研究者。只靠移民或只靠本土培养都不足以解决美国的人才缺口。从公共信任到基础研究，修复科研队伍与科学形象。主持人说，20世纪科学家曾像名人一样受认可，如今科学和技术却常被看成精英工具。他举谷歌的戴密斯·哈萨比斯及其诺贝尔奖为少数当代明星科学家，又说 90% 的人讨厌 AI， 后者只是现场夸张，没有调查来源。克拉奇奥斯认为，安东尼乌夫奇和 COVID 时期的公共卫生沟通严重伤害了科学信任。他举出的矛盾包括学校要求口罩，社会允许集体抗议，却限制家属探望临终亲人。双方认为，当不少判断缺少足够经验数据，却都被包装为相信科学，提出疑问的人还被叫做反科学，具体政策的不一致就会变成对整个制度的不信任。RCP 8.5 再次被引用，节目说三四年前质疑它会受强烈批评，后来情景又被撤下。IPCC 在2025年5月澄清，它不开发或拥有这些情景，新的情景模型比较计划情景级，缩窄了高排放端。这不等于 IPCC 宣布旧情景错误或亲自撤回 RCP 8.5， 后续报告还会评估新文献。克拉奇奥斯的修复方案是允许异议，让科学回到提问、实验、学习和修正，队伍结构也要修复。他称 NIH 内部研究人员年龄中位数为71岁，但当场说还需进一步查明细节，这项数字因此只能作为他的转述。主持人担心 AI 吸走政策注意力，让物理、数学、天文学被忽视。克拉奇奥斯说，新黄金时代发布当天， OSTP 与 OMB 同步发布年度研发优先事项备忘录，要求 NSF 等机构在预算中优先基础研究。因为商业 AI 已有大量私人资本，政府更应支持只有政府愿意承担的纯科学长期研究，并给青年科学家新的入口。从备忘录到拨款，政策落地与跨政府延续，政策怎么从报告走向行动？克拉奇奥斯说，第一份实施文件就是研发优先事项备忘录，向各科研机构说明未来预算重点和做法。研发支出超过30亿美元的前五个机构要在发布后90天内交实施报告。他还把 NSFX 实验室和产业合作的四年制博士项目视为与政策方向一致的机构行动，前者支持聚焦型研究组织，后者希望让毕业生更快进入企业。不过 X 实验室于26年5月14日启动，早于7月21日公开的报告，不能把它写成后发报告促成的结果。报告之后仍要通过预算指导、机构实施和国会拨款，推动新黄金时代的方向落地。主持人担忧，国会议员总想把钱带回本选区，本周科研资金会从任务导向变成地区分配。克拉奇奥斯认为，改革资本配置，资助不同机构，支持个人科学家，多数具有非党派或两党基础。 他的平衡办法是承认东北少数机构的优秀工作，同时在全国寻找最佳科学家，无论在哪一州都按研究水平资助，这样既守住质量，也让更多地区受益。不过他并不轻描淡写，直言国会推进仍会很艰难。最后，主持人假设二把八年换成另一种政治路线的总统，克拉奇奥斯说，回归科学方法和改革科研生态具有非党派性质，可能形成制度记忆。他希望在未来两年跑出成效。如果预算、机构项目、全国受益面都出现可见结果，继任者逆转政策就要付出更高政治成本。这是对延续性的预测和策略，而不是已经发生的结果。